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吕神父的每周一故事，我是虾波，
我是安琪拉。
我们很高兴又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福音故事。耶稣经过他招选门徒之后，然后他开始带着门徒到各地宣讲天主的福音，同时除了宣讲之外，耶稣也当着很多的门徒的面实行奇迹。那但是毕竟耶稣只有一双手一双脚，很多事情还是没有办法做，所以他今天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他就派遣了他的十二门徒出去宣讲福音。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看这一段的福音故事。
耶稣周游各城各村，在各地的会堂中给群众们讲道，传扬天主的慈爱和天国即将来临的喜讯，并治好民间的各种疾病。当他看到各地的群众好像没有牧人看管照顾的羊群一样，过着困苦流离的生活，就对他们动了恻隐之心。于是耶稣对门徒们说，
要收割的庄稼很多，但是收割的工人却很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
于是耶稣将和他最亲近的十二位门徒叫来，对他们说，
虽然我努力宣扬天国的福音，但是一个人能做的毕竟还是有限，有许多的兄弟姐妹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你们跟在我身边也有一段时间了，为了众人的好处，我想让你们出去宣讲的时候到了。
耶稣说完，便为他们负手祈祷，将自己的能力分给他们，好让门徒们像自己一样，有制服邪魔的权柄，可以驱逐邪魔，医治各种疾病。这十二位宗徒分别是被称为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弟兄安德勒，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腓利伯和巴尔多路茂，多莫和税利马窦，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和达斗，热诚者西满和出卖耶稣的犹达斯伊斯加略。耶稣在派遣他们出门前嘱咐他们说，
你们不要走外邦人的道路，也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城市，我宁愿你们先往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那里去。听完了刚刚我们所分享的福音故事，我在想，耶稣就好像在训练传道士一样，天国的传道士，他把门徒们带在他的身边，看他所宣讲的以及看他所行的奇迹，然后耶稣认为时间到了，派他们出去去实习， 去练习看看他们传道的功力。所以我觉得今天就好像一个传道学校，然后结业典礼，然后耶稣派遣他的门徒出去去实习。那像我们很多的一些传道学校也都有这样的制度，就是譬如说在学校里面两年，然后两年之后有一个结业式，然后有个派遣礼，然后派遣学生们到各堂区各个教会机构去实习，两年之后他们回来领毕业证书。今天就让我感觉到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味，耶稣把他们带在身边一段时间，然后派遣他们出去。耶稣今天派遣他们出去的时候，给了门徒一个命令，还记得吗？这个命令是什么？
是应该是你们不要往撒玛利亚的城去，也不要走外邦人的路，宁愿先往以色列迷失的羊群的那边去。
嗯，这就是耶稣第一个给他们的一个命令，不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也不要到撒玛利亚人的城去。可是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些疑问，为什么耶稣要吩咐他的门徒不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也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城？好像耶稣是不是有种族歧视主义？好像他这个天国的福音只适合给以色列人，然后不适合给外邦人，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意思？
如果单从经文上看起来的话，其实这段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听起来会觉得蛮刺耳的。
嗯，对，好像天国就是属于以色列人的，然后外邦人或者撒玛利亚人他们不适合接受，的确是有一些刺耳。可是当我们来想一想，耶稣为什么要跟门徒这样说？而实际上还记不记得，在好几周之前，大概一两个月之前，有人我们提到耶稣在去北部的叫做撒玛利亚城，跟那边的妇女撒玛利亚妇女要水喝，然后好像耶稣又没有这样子一个奋剂，就是耶稣也愿意让外邦人或者是撒玛利亚人接受福音。可是今天为什么他告诉门徒说，你们先不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也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城？那安琪拉，你觉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这还是要从旧约来看，因为天主曾经对以色列人说，我要你们做我特选的子民，他是他们的天主，以色列子民是永远被天主照顾着。那从这点来看，就算是天主他之后的计划是普世的，但是由于他之前已经先跟以色列人有盟约在先，
所以以色列人是天国的选民，天主的选民，
应该说是天主优先照顾的对象。
也的确啊，因为不管怎么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耶稣毕竟是犹太人，天主就先选了犹太民族作为他整个救恩史的一个开始。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民族的确他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具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一个优先的地位。那今天耶稣说，你们先对这些人传福音，不要一下子跳到撒玛利亚人或是外邦人，还有其中一些原因，你觉得为什么耶稣会先让他的门徒先往以色列民族去宣讲福音？
嗯，因为其实耶稣的门徒其实他们也没有多少受过很高等的教育，或者是练习过很多的，像我们现在会上一些演讲的技巧啦，或者是什么，在那个时候根本他们也没有办法上学，也没有，
他们就是渔夫嘛，他们只会捕鱼，除了捕鱼之外，大概他们也不会做什么其他事情，然后就是一些粗活啦。
是，所以如果一开始接触的对象是比较能够沟通的，理念相同的自己的
同胞
的话，那他们就可以慢慢的训练培养他们。 总比一下子就接触希腊人来得好，因为其实犹太人不太，有些人不太会懂希腊话，
因为他们是一个比较封闭的民族，从某个角度来看，坚持他们的犹太传统。
所以说他们，耶稣那时候考虑到他们的情况，所以就先让他们对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先宣讲啊，练习看看。
嗯，
等到之后过一段时间，耶稣死亡复活之后，他也是让伯多禄他们到希腊人那边，到外邦人那边去传福音。
嗯，
但是如果没有之前累积的经验，然后一下子就出去跟希腊人或是跟外邦人宣扬福音的话，也许他们很快就跌倒了，
嗯，
受到挫折啦，
然后或者受到一些希腊文化的一些挑战，特别是那时候希腊哲学其实也是蛮强的，有很多的学说不断在那个地方冲击，那为一个渔夫，没有读过书的渔夫们，他们面对这些东西，我是想他们连听都听不懂，然后更不用说对话了。那所以耶稣今天吩咐他们，你们先向以色列民族宣传福音，那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一个背景，有共同的传统，在期待墨西亚的这个传统之下会比较好讲，而且也训练他们的一些技巧，比如说该怎么样行奇迹啊，该怎么样驱逐魔鬼，该怎么样治好病人，还有怎么样宣讲天国的福音。所以我觉得耶稣他在这部分非常聪明，他很有技巧，他懂得运用一些策划，凡事先从简单的先做起嘛，那困难的我们等到经验累积足够了，然后就慢慢的就自然就会了。那我觉得今天这一段福音故事其实告诉我们的是这一部分。那安琪拉，你觉得那耶稣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他们是从平凡的人变成一个不平凡的人？
我觉得这分两个部分来讲。一开始的时候，耶稣是把他们召集到身边来，
嗯，
跟他一起共同生活，
对，
然后看耶稣行奇迹啦，看着耶稣怎么样去宣讲，然后累积他们的经验，
嗯，
然后让派他们出去，像现在这样子出去宣讲天国的福音，
嗯，
可是等到他复活之后，他靠的就不是他在人的时候所累积的知识，而是依靠圣神给的灵感，
嗯，
圣神的推动，
嗯，
那圣神从内心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跟外邦人说话啦，或者是被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迫害的时候讲那一些见证，
嗯，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他这十二个门徒跟耶稣朝夕相处，所以这很重要，我们愿不愿意跟耶稣朝夕相处，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现在面对面的跟着耶稣，那当时十二门徒他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恩宠，能够跟耶稣生活在一起，然后去感受到耶稣这样的一个人，那为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那我们要怎么样跟耶稣朝夕相处？安琪拉，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耶稣的一些灵修经验？
如果说手上有圣经的话，当然直接看圣经是很直接的跟耶稣朝夕相处的方式，但是看了圣经之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祈祷，因为祈祷是人跟天主跟耶稣的对话，那在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听见圣神在你内心里面跟你说你应该怎么做，那耶稣圣神跟天主三位一体嘛，
那可不可以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譬如说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我想因为我是一位基督徒嘛，那在望主日弥撒的时候，他们会有读经跟福音的部分，那我通常就是如果我听到觉得令我特别有感动的句子或者是字词，或者是一段故事，我就会特别把它放在心里面，然后在 这一整个礼拜，可能我心中就会常常有空的时候就想一想说，啊，我有做到这件事情吗？耶稣这样子告诉我，我有做到这件事吗？
或者就是想福音里面的话，或者圣经里面的话，
是
以这样的方式跟耶稣朝夕相处。
嗯，
我想各位很多听众朋友都有一个经验，就是谈恋爱的经验。那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跟我们的爱人朝夕相处，因为在谈恋爱嘛，所以可能他在工作，然后我也在工作，所以我们都不可能天天或是每时每刻面对面的交谈。那但是当我越是渴望的时候，其实他，我的爱人就在我的前面，好像我的心里的某一个区块就会有我的爱人的一个部分。虽然我在工作，虽然我在做我自己的工作，我在忙碌，但是总会有意识到爱人的存在。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经验。那当我们跟耶稣有这样子的交流，有这样子互动的时候，当我们把耶稣放在我们心里的某一个区块的时候，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无论我们是休息、是工作、是阅读，那他都在我们身边。那就好像圣保禄中徒他的经验一样，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这边，让我们成为像圣保禄一样，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